我们讲到十正勤，当我们讲到三十七道品，我们不能够远离禅修。如果我们不讲禅修，我们来讲这个三十七道品，根本是会摸不着那个重点。要知道三十七道品实在是讲朝往解脱朝往正道的条件。那么当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没有可能不讲禅修的。所以让我们看看这个世正勤跟我们禅修的关系。那么当我们在做这个阿那巴那萨蒂的时候，你发现到当你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守护在你的业处，其实不只是阿那巴那萨蒂，不只是出入习惯，任何一种业处，你发现到你没有好好守护在你的业处那边的时候呢，你一守护的不稳，杂念就来了，贪嗔痴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要让这些不善的心不升起，你需要一而再的很勤奋的守着你的业处。所以就这样在守着业处的当儿，很认真很投入的守护着业处的时候呢，不善的心恶的心就不会升起了。那么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么不善的心一直在禅修的时候一直浮现，一直浮现，那么你要怎么办呢？如果你是用抗拒的心不要让它升起，那么那个抗拒的心是一种另一种强烈的执着，很强的执着，很强，搞不好还是一种嗔心，那个还就不可能，那就是错的方法。可是呢，你要怎么样让它断灭呢？其实很简单，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因为智慧的关系，其实它每一刹那善心不善心它都在生灭，你只是看到它生灭，你只要不要放纵它，它其实它已经断了。而能够看到不善心的熄灭和中断，那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你看到它刹那在断断啊，它就 OK 了，它就不会有再有那种压迫性的效果，那么它就不会，其实也延续不了多久。另一种情形是你快快投入在善法，比如说嗔心升起，你快快投入在慈心悲心，你想起一个人曾经对你不好，欺骗你，对你不忠实，那么你去想，你要对得起悲心想到这个人不好，你要对他对你不好，你对得起悲心，你想对那个不善的心，对那个不善，对别人的苦因，你要想这是他的苦因，他的不善，他的恶是他的苦因，有一天呢，这些恶呢都会，他现在在受苦，他成熟的时候也要受苦，就当时呢你对他起悲心。所以那种也是一种办法，也是一种办法，就是以快快安住在善法。另一种是也是安住在善法，可是他是不要看这个看那个逃，就是一种像压迫性或者逃避，快快投入在别的目标，快快做想好的东西，那么这也是一种方法。当然最有力量的方法呢，当然是观照的方法，如果你能够看到它熄灭，观察的方法当然是最有力量。如果没有，你用止禅的方法呢，就是压着它盖着它不管它，用相对的目标来取代它，这样子令它断灭。所以就在观呼吸的时候，你那个为生恶令不生你可以做到，以生恶令断灭你可以做到，为生善令升起，还没升起的善，其实你时时刻刻守着这个呼吸的时候呢，你发现它只是一直守住它不离开它，它那个正念就一直在加强，一直在加强，一直在加强。所以当正念一而再的在加强的时候呢，它就有一种力量，新的善法就种种的善法就带起。当你学阿毗达摩的时候，在我们阿毗达摩的课程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讲解那十九种美心所。那十九种美心所呢，善法呢一升起呢都是一串一起升起的，一串一起升起。所以当你带起一种善法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同时带起很多很多其他的善法，那这点你们是可以知道的令它升起，为生善令升起。就在观呼吸的时候， 那个忍耐也在升起。你看你就关照呼吸的时候，有些时候这边痛啊，那个痛啊，你要不理它，忘掉它。当然如果是在修观禅呢，你就关照它；如果修止禅呢，你就不要理它。止禅的方法呢，就是最好所有的障碍可以不理就不理，不看就不看。止禅用的方法就是不理不看，最好的。观禅用的方法呢，可以直接去关照它，了解它，看破它。两种方法我们都用，看我们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工具。看我们在修什么，修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用什么工具。所以忍耐也在培养，你也在培养忍耐，你也在培养舍心啊，你就是放，不叫在乎得失。你看那个禅相一下来一下走，一下来一下走，他在骗你，他在跟你跳印度舞，一来一去，一来一去。好，他来也好，他去也好，我就是守着中定，不断不乱。你来我也如此，你走我也如此，就是不乱，稳稳的不乱。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实在是升起一种内心的一种安稳和中定，不受迷惑。就在这样的时候呢，那个心里的内在的安稳也升起。其实也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贪求啊，这个禅修经历很好，你期望了贪了，下一次要怎么好，还又没有了。所以患得患失，患得患失之中，过了一阵子你开始学会了，学乖了啊，原来只是如此，我就接受啊，不动摇。你发现到这些善法都在升起，而且这些善法呢，在现实生活中很好用的，它让我们培养就一种修养，不动心修养，不在乎，来也好，我们很珍惜，很勤奋的奋斗，可是它来它去，因为有一些因缘不在我们掌控之中。所以当我们了解有一些因缘不在我们掌控之中，我们就能够看得很开，没关系，不受影响。我只是对我的生命，我的修行注入对的因缘，我在因上下功夫，果我不要去紧张，因为果的到来还有其他的因素，不只是我们现在用功要用对勤奋，还有业的因素，那种种有些时候内外各种因缘，种种条件居住的时候你修上去。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坦然在因上下功夫，这样不要在果上强求，然后就在那边用功用功，然后那个善呢就一直在升起，那所有的善一直在升起。那么已经升起的善，你能让它增长，已经升起的善你能让它增长啊，在那个时候呢，你越有正念，你越连续，它那个正念的力量就越强，正念越强，那定力也越强，精进力也强，越来越耐久啊。接下来其他的道品，等下来所讲的那些五根五力七觉知，慢慢的越来越加强。所以呢，就在这个观呼吸的时候，你发现到你只是做一样的事情，那个四正勤你都完成。不只是观呼吸有这样的效果，不只是观呼吸，你要知道如果是你去观禅也是一样，你就在看无常苦无我的时候，你看如果有升起不好的，你马上以那个不善心也是成了你的目标，你看到那个心路过程，不善心升起它是怎么升起的，它一个意门转向升起，如果是信念的话，如果是没有经过眼门的话，转向升起，然后过后一连串的，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进入过程，特别是七个那个塑形啊，塑形升起这样过去，然后有没有皮手炎还是没有，然后又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其实它中间有中断的啊，中间有中断，那你就这样子看啊，连续的很快速的去看它生灭，然后破那个秘籍，因为我们有那个秘籍，我们的秘籍的思维，我们以为我们的念头，这个是我的念头，它没有断，它维持很久，其实它没有一个时期不断，每一刹那都断，都在生灭。所以这是一点，你讲哇，我的痛维持很久，其实你的痛也是在刹那生灭，所以这样子身体也是如此，心也是如此。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得很清楚，这种，所以就在这个观禅的时候也可以四圣勤也在累积啊，二法升起，你一关照它，它也是熄灭，还没有升起的，你关照一直在关照之中，它也关照得很投入，二也不能够升起，而且就在关照之中善一直在升起。所以很特别的，就在这个修止禅也好，修观禅也好，就在你一直在投入在善法的时候呢，它很奇怪的，二自然的就减低，而且就这么做的时候呢，善一直在增长， 所以多么的单纯，多么的有力量呢？修禅。所以特别是修禅，修禅的那个善法可以增长无限的，它不是像布施，布施只是你的一个心，像布施它只是升起那个无贪的心，然后就想过去一刹那一下子它就过去。可是呢，或者是当然也有些人的善行是很久的啦，比如说如果你们是，比如说如果是那种服务的布施啊，或者是长时间在布施道场的那种布施啊，那种当然是比较维持比较长的时间，维持比较长的时间。可是你修禅的时候呢，那个善法是连续升起，如果你能够一个小时完全不起妄念，那么它连续升起的那个效果是非常的强的，很多的，不是像你骑车的时候做布施，有些时候还起一点烦恼穿插其中。如果你真的能够到你得到禅定的时候，它是连续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一直起善法。那这种连续不断的善法，它有怎么样的力量呢？它的力量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它的力量是一加一等于无数的那力量。怎样讲呢？连续不断的善法跟断断续续的善法，那个效果差很远的。连续不断的善法呢，它就像你看钻木起火这样，它一钻连续不断一鼓作气钻下去，它那个火苗升起了，从此就解决很多问题，升起了那个心火，燃起了心火。可是如果你是热一下冷一下热一下冷一下，它力量不同的。所以一个小时连续不断的善法，比起你五分钟五分钟五分钟加到完六十分钟的那个善法，完全不能够比的。那个五分钟五分钟五分钟加了十二次，加乘五分钟乘以十二，你得到六十分钟。六十分那个六十的分钟的善法，比起你连续不中断六十分钟的一次过的那个善法，那么连续不中断的那个善法远远超越，远远超越你那个五分钟五分钟五分钟这样子的。很简单一个例子，你看如果是发愿就好，你如果是从四禅出来，你发一个愿，你发一次就够了，那个力量可以强过你发一辈子一辈子，我要怎么我要怎么一辈子的愿，有时候都输给那个只是从四禅出来他很心很强，他一个愿，那个愿力马上你一看未来马上就改，马上就把你的未来改掉，它可以有这种作用。可是如果你的愿是天天一辈子都在发下愿供花又发愿供花又发愿，你再看有些时候不过了多久你的未来才可以有一些力量和转变，可是有禅定力量的时候，你就很强的看到它带来的那个力量和影响，对未来的那种深远的影响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点，所以当我们做正勤的时候要记得，在勤奋的时候呢，我们还有讲到三种勤力勤奋。一种是取发，你一下子你感到有鼓动很热忱，哇我现在去做好事，我要出家，我要什么，我要去修行，这是取动性的 initiation， 就像那个开引擎 engine， 那个 engine 就开始了啊，那锁匙一扭开 engine 就开始。可是你要连续的向前走，持续不中断，那个是持续性的精进，那个是持续性的正勤啊，这个比较难，很多人就败在这里。勤奋勤奋勤奋到到一下没力了，勤奋勤奋勤奋没力了，他不懂得怎样保任啊，这个保任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一点。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总结，你要能够 close case。所以在这里我在教学的时候，我很注重这一点。如果学生呢，他发了一个愿，然后有虎头蛇尾的，那很不好，很不利。为什么呢？他成了一种业的模式，一种 pattern。那个 pattern 呢，会生生世世跟着你的。如果你累积一个这样的错误的 pattern， 以后呢，说什么东西就是虎头蛇尾，有头没尾，有头没尾的。当然像我们的菩萨，他舍去那个苦行，那种不是有头没尾，那是他已经把那个苦行发挥到顶点，他知道这是错的，他不是因为心的软弱而舍去，他是因为智慧而舍去，那个不同。可是如果是心软弱虎头蛇尾的话，那个杀伤力很大。所以这点，所以在正勤的时候要记得我们要有开始的推动力，我们要有持续不断的延续力，我们要有总结。所以你看我们的菩萨他就是这样的啊，他在菩萨道的时候，他做什么都是好的，都是有头中间也有延续，都有结束的啊，都是通常结束都很漂亮的。所以那个 pattern 就让他最终能够成佛。所以这个持续不断的力量非常重要啊。所以他们在行住坐卧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他们都很特别的， 还一直维持这种平平稳稳持续的力量，都有这种特征。特别呢，好，这个是四正勤与修行。那四神助呢，我们暂时调开一下。我们看这个五根五力，五根五力我们要一起讲，还有气绝之也要讲。这个他们之间有一些密切的关系。好，信是指信心。信心当然是你是对佛法身的信心，对因果轮回的信心，对缘起的信心。然后还有了，当然呢，对这个你的修法的信心，对导师的信心，还有对，当然有些人说对自己的信心。可是这个对自己的信心呢，有一点问题啊，也不是说不可以。你要了解什么是自己。如果你以为你当你自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我的时候，那你那个自信就有很大的危机。很简单，你以为自己是表现好的时候，你就相信是一个我在表现好；表现不好的时候，你就相信这个我在表现不好。带来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危机是什么？危机是这个我本来就不存在，它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因为它因缘和合而成，可是你竟然以为它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就麻烦了。所以等你善业来的时候，哇，你信心爆棚，我什么都可以，我一定可以完成，我可以做到，你事事都成功。但是业来的不好的时候，你就信心打击，不相信自己，你觉得不能了，你觉得信心受到挫折。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信心建立在一个虚假的自我上。可是如果你有真实的信心，它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因为你相信自然界的法则，你相信有因果，你相信只要因一直在做对，果就你不担心，果不来我也不受打击，果还没来还没成熟我也不受打击，我也不在乎，我就是继续的奋斗，继续的奋斗，继续的奋斗。为什么呢？你知道因果真实不虚，你把你的信心建立在自然界的法则，在因果的法则上，那就不同了，那种力量就不一样。那么那个时候呢，善业来你也一样的走，恶业来你也一样的稳稳的向前走，那是真正的信心。所以不要把信心建立在自我，建立在生命的信心，建立在法的信心，这是比较可靠的。你会有这样的信心的人呢，不会因为你今天走运或者是倒霉或者是什么而有所改变，而那种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那么有信心，它就会让你有无限的精进力，无限的推动力，继续的前进。那有精进力，它会让你呢心更容易保持醒觉，有正念，然后有正念，持续的正念，它就带起定力，那有定力就可以开发智慧，这是一种说法。另一方面呢，我们在了解这个信进念定慧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到他们之间的那个对手关系。信心的对手或者是相对的，它常常就是那个智慧。信心是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你相信你还没看到，一种是你看到了，那种信心是比较属于 conviction， 英文讲你只是知道它是这样你不用怀疑，那种信心是另一种，一种是相信的信，一种是它是这样，这样。所以可是在巴利文里面呢，它还是用同一个字眼 sada， 它不分开来，可是它却有分明说凡夫的信心跟圣者的信心。圣者的信心就是出果圣者的信心，那是不动摇的，就像那个 Super Buddha， 那个魔与佛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他也不动心。而另外一位是 Saka， 来用金钱什么来收买他，他也不动心。要用什么宝物收买他，他也不会毁谤三宝，这是出果圣者的信心。那种信心比较属于是知道了过后所巩固不动摇的信心，就好像一个人睁开眼睛看到太阳跟月亮，那么他讲我有信心，对太阳跟月亮有信心，我知道今天太阳下去了过后，明天早上它会再爬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有信心，他睁开眼睛，他知道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那么他有信心。那个信心来自哪里呢？来自知道。对，我们佛陀在教我们的时候，实在是要我们从一种相信的信心朝往知道的信心，这是很殊胜的。在佛教里面你才找到这样的，在别处他们都叫你，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你要相信。现在佛陀讲，你要看到，看到你就知道那个信心。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借用一种相信信任， 然后慢慢的试，试到一个时候，他不可能洗脑到你180%的不退转的，没有可能。佛陀讲，只有你知道的时候，看到的时候，他才可能不退转。所以那是出果圣者的领域。所以这个信心是要知道，所以对佛法生的信心，对佛法的信心当然就涵盖了对世间一切真理真相的信心。那么特别是因果法则、缘起法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些的信心。那么真有信心的人呢，你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多少信心，你看他生活上怎么做啊，你看他是不是生活上怎么做。很多人都是讲我有信心，可是真正遇到挑战的时候、考验的时候呢，他就是不能了，不能了，这样子。你给他，你用100万收买他的时候，他可能还对三宝有信心，他讲我不要这100万，这个我不要贪。那你1000万收买他的时候，可能他还可以说1000万我不贪。你1亿、10000000收买他的时候，可能他那个时候他对三宝的信心就动摇了，所以他的信心只到1000万。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可是虚果那个出果圣者的信心是看到的信心，他不是这样的，是没有底线。没有底线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呢，当然如果是相信的信，那么如果知道的信，那个根本不用，绝对没有伤害力。如果只是相信的信啊，这个它就要需要平衡。知道的信心那个是不需要平衡的，这点你要分辨清楚。那种相信的信心需要平衡，要用智慧来平衡。如果没有智慧来平衡，那就成。比如说，今天那就在前天晚上我在沙里给有人问我，像有些时候我们疑心重，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愿意信任别人，为什么呢？因为创伤太多了，创伤太多了，为什么呢？我相信人家，后来发现人家不值得我相信，我相信人家，人家不值得我相信，创伤太多了，结果就变成疑心太重。结果又是另一个问题，疑心重，疑心是五盖，就修定就修不起来。你疑心嘛，你就疑来疑去，这个是不是的，这个是禅相不是禅相，你看你一疑你就不能安心打坐。你不疑，你管它假的当成真的，它结果就变成真的。真的有些时候你只要一直专注，一直功夫，一直优对，它就对了。结果它你不疑它，反而糊里糊涂，后来你发现哦，哎呀，以前那个都不是禅相，以前那个都不是禅定，现在的才是禅定。那又有什么要紧？因为你没有疑心，结果你到了目的地。可是如果你疑心的话，是还是不是？惨了，当时你就不能进步了。就算是真的，结果后来也变成假的。结果你讲，你看我疑心对了，我疑对了。其实这是疑心搞出来的。所以，可是呢，有一种信心是不真实的信心。比如说，有一种情形是，比如说，有一个人，如果是一个学生，他来到我面前，他想啊，这个班迪芒格拉一定是啊最好的老师啊。我还有一个学生呢，他一个韩国的学生，他跟我讲，他讲哎呦，你就像我的佛。我心想，千万不要这样想，你有一天你会垮下来。我几时是说我是佛？你说啊，我说你对我太慈悲了，你像我的佛。我想千万不要这样想。有一天你看到我实在没有这种品质的时候，你就糟糕。为什么呢？我们不要学生的信心建立在不真实的一面。你以为班迪芒格拉不会发脾气，没有嗔心，可是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有嗔心在睡眠里面，他只是因缘没有浮现，他不生气。那么好，如果你把信心建立在不真实的领域，结果有一天因为没有用智慧的关系，那么有一天你看到啊，班迪芒格拉会发脾气的，惨了，你的信心就垮下来，你讲哎，从此我再也不要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老师，因为我相信粉碎。那谁叫你的信心你会这么不真实，当然会粉碎。如果你的信心有智慧平衡，你问他是不是佛，他都讲他不是佛了，那你为什么要去相信他是佛，对吗？他都讲他会生气，你还讲他不生气，那你是自己找来的。所以很简单，所以用了智慧。所以如果你的信心只是对，我知道他对三宝有信心是稳定的，这样我看他出家这么多年还是什么这样，那么一慢慢一步一步如实的建立你的信心，跟着你的智慧配合，那么那个信心就巩固。像有一些导师，他可以是很优秀的教出世间法，非常的优秀，教很好很慈悲， 可是比如说他天生他不属于管理的人才，他就是很慈悲好心，到善心可以给人家利用，人家可以欺负他，他就是好好的师父给人家欺负啊，这样。那么你可以说，好，我对他有信心，他的慈悲，他有无限的宽容心，他有无限的宽厚啊。你做错什么事情，你有苦，那你找到他，他一定不会遗弃你啊。你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可以，因为你说我见识过他的信心。但是，如果你没有见识过他的，比如说他的领导才干，那么你说，哎呀，他是大师嘛，他是一代这么有智慧的人，这么慈悲的人，他一定是最好的领导人啊，那个信心就刚好是不符合的，不真实。你要对一个人的领导才干有信心，你要看他领导，看他做这一番成绩一样的。你要看一个人会不会做生意，你不是看他很有钱你就相信他会做生意，可能是爸爸给他的。如果他真的是很会做生意，然后大风大浪，然后在那个经济崩溃的时候他还有办法再整心再搞起来，好，这个人我知道他会做生意，我相信他，对他有信心啊。有些人是风平浪静的领袖，风平浪静的时候他样样做得很好，好，还不知道，我只知道他风平浪静的时候会谨谨慎慎，君子重热前前的前进，但是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能力大风大浪中在危机中守护的稳，还不知道。所以你对一个人的信心当然是如实的啊，那个才对，你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那就惨了，有一天你的信心会崩溃。还有些学生我们听说有一些蛮可怜的因为他们盲目的对什么师父和上师有盲目的信心，把师父当成是佛，结果有一天发现他不是，那个师父也有缺点，也有可能有一点好，但是有一天有些时候犯了他们的错误也是很严重的，也有好，那学生的信心就崩溃。所以不需要，我们如果有那个智慧的话呢，我们智慧是想，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现在像可以用的能够让我自己净化内心的，你依靠法。所以当你的信心依靠法的时候你很有智慧的安住的时候，你的信心跟智慧配合的时候，你就不会动摇。有些人的信心是随着他执着于人，不是依法，他执着于个人。所以当有一天他的师父如果是师父还俗的时候，他惨了，他什么宗教都不要了，跑到完。所以一开始是完全的抓取，后来是完全的放去，这种就是阻碍道修行的。可是如果有智慧的人不是的，我知道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当他的师父还俗的时候，他动都不动心的，他从头到尾不动心的，也一点伤感都没有，一点难过都没有，道心一点退却都没有，他师父还俗还俗咯，娶老婆娶老婆咯，没关系，他的心还是很稳定，他的心在发，心在法，所以他的心也知道这个师父的弱点跟那个法没有关系，没有问题，并师父的个人的弱点那是个人的弱点，并不表示那个法佛陀教的法不可靠，所以这样就很重要。所以这样的信心呢，他就会稳固。所以这个信心跟智慧要平衡，这个智慧如果过度他就移了你每天就想会不会的，万一他怎样，万一他这样怎么样，万一他那样怎么样，那么只是有智慧一直在，可是那个智慧真正的智慧却从来不嫌多的，出世间的智慧，无常苦无我的智慧，是圣地的智慧，灭苦的智慧，从来不嫌多。我们讲的需要平衡的智慧呢，是那种聪明你要去想这样这样你要平衡，需要平衡，那种需要想多多去分析多多，那个就阻碍，有些时候尤其是修定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止禅的时候，止禅的阶段跟观禅的阶段，他的这个信跟慧的需要也不同的。你看特别在止禅的阶段呢，其实你更需要的是信，你只需要的智慧只需要了了分明安住。然后第一你要选选对业处选对导师，知道这个导师跟你能够他讲的东西他了解你很重要，不是导师讨好你那个就是适合，不是，最重要是他了解你，他讨好你未必他是帮得到你，可是如果他了解你，他看透你那个就重要。如果你找到一个导师他能够一眼就看透你，就算他给你很多的难受，可是他可以教你。如果他连你的病都看不清楚，你去找一个医生好，他就是样样跟你好，拍拍肩膀老先生您好握握手这样，然后就驾驶一跪跪 你很舒服，可是他不知道你中什么病。这个医生会医好你的病吗？不会的。另外一个医生他一开始他讲不行，这个要打针，不行，这个要开刀。可是他们准确，你还没有开口，他完完全全把你的病情全部分析得清清楚楚。那哪一个医生比较可靠？当然是那个了解你的医生。所以有智慧的人他就会分辨啊，所以他就会知道。所以这样，那么在这个就选择观察的时候，基本上你只要找到一个他能够帮到你了解你，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看清楚你的问题在哪里，然后给你一个适当的益处。那个益处不一定是你喜欢的啊，不一定哦。可是是能够帮你克服你的弱点的啊，那个最重要。因为不可能我们在给指示的时候，导师在给指示的时候会处处顺你的。如果你有波罗蜜，你的欢喜是善的欢喜，那么导师一定会顺你的。如果你所要的，你所欢喜的是不善的，那么要怎么样呢？就是逆你的，不可能顺你的。这点要知道。我们顺是要顺到你的善法增长，我们逆你也是要逆到你的善法增长，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很多人他在用智慧去选他的业处选导师的时候呢，他不是这样子看的，他是用感受来看的，那个就麻烦啊。他只是用感受，爽、哦、很爽很舒服啊，那就是对的，那就是好的啊。不舒服难受那就是不好的，这是没有智慧啊，这种是没有智慧。那这样子修法善法也很难增长。所以这个智慧，你一旦有足够的智慧，选对了，安住对了，接下来呢，你其实你所要做的就是一往直前，就是用信心了，就是要有信心了，就一往直前，把指示全部活出来，一往直前，不能再想多多。在那个时候中途一下子难受的时候，又在想对不对的，我这个导师对不对的，这个指示对不对的，一点点难受你就想不对不对的，那怎么可能能够修行？因为有时修行的路上就是要走下坡的，好像是走下坡，因为它好像是从这个山头迈向另一个山头。有些时候呢，甚至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很爱打坐，他执着于打坐，为了打坐任何人干扰到他，他就很生气。这种情形有些时候我们不给他打坐，要破掉他那股贪爱和执着先，这样那么他就很更不好了。其实他那个时候以为啊，我修行退一退了，我退步了，其实有些时候你能够放得下，它反而是一种进步。看起来好像是当时是退了，可是是进步。有些时候你走到悬崖边，你退，那个退实在是进，因为你不可能下去的，你只能够退绕一个地方上去。所以修行中有些时候就处在这种境界，而在这种境界你稍微有一点降的时候呢，惨了，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根本不可能服从指示，根本不可能。你必须对法有信心，对因果在因上，你只要知道你做的是因的对，你就要有信心走下去。然后对导师也要有信心，对指示也要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那你就不能再延续了，你就经不起，你永远要走上坡，不要走下坡。有些时候就是要下一下的啊，你不能。这个走下坡是比如说某一方面呢，比如说有些时候啊，有些人一个例子，然后有些人要用眼睛去看禅像，哇，他哔哔哔哔哔哔的，好像也有一点亮起来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方法不能用的，你一定要舍去。可是他舍不去，有些人十年都不肯舍去，很奇怪的，十年都不肯舍去，还是要用眼睛看禅像。我们告诉他，眼门心入过程，定力不会生；意门心入过程，定力才会生。可是他们不听，他说已经很靠近了，这个这么亮了啊，结果就是一直都修不成。为什么呢？方法错。这种情形就像那个苍蝇，你开着门它不要飞出去的，它就是往那个蚊网那边冲啊冲，因为它已经嗅到空气了，新鲜空气，看到一片蓝天了啊，看到花草在外头了，它觉得已经很靠近了。可是我们人都知道那个网它怎样冲都冲不过的，可是它就是要冲。在这种情形，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智慧的缺乏。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呢，有些时候需要一点信心啊，那个时候就是需要信心，信心才能够让你度过那种困难，那么难关。所以信心跟智慧要懂得平衡，什么时候用智慧，什么时候用信心。智慧是在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好，你还没有选导师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好，我要跟谁，谁能够教我，好，想好。一想了过后你就不要想了，这一个时间你就要相信他，好，至少比如说十天禅修营，你就十天教出来了， 反正十天后我再来考虑，不迟嘛，对不对？我再来去想，对不对？我跟他学，对不对？或者是你来三个月，你三个月交出来，三个月后再来重新考量，不迟，对不对？可是有些人不是，他是一来到，他每一天都在想，这个对不对的？老师给我的指示对不对的？还有想这个导师，又想那个导师，又想那个导师给的指示，结果他天天用智慧，到头来一点智慧都没有，啊，到头来，所以这个就不管用。所以这点要懂，什么时候用智慧？你还没有走出去的时候，你就决定。当你一直走的时候，你要完成一场试验，你就暂时要有点傻气。现在就去做一场试验，就去做，做到完了才来。反正你已经决定了嘛，这段时间那就做完了，我才来估量，再用智慧再衡量，这样才管用。天天在那边想，每两步就在那边想，那么它就很成问题。那么任何一个导师的指示都不能够起作用，因为每一个时刻每走一步，你就在分析这一步跟我的目的地符合吗。有些时候你好像绕那个山，像绕山走的时候，好像绕的时候好像越走越远啊，那你就怀疑了，不行，我一定要这样子向前走，只能够越来越靠近，不能越走越远，只能够越来越高，不能够下去，不能的。有些时候就是要走下坡，下了山谷再上山头，你才可以到更高的山头。有些时候你要退绕一个圈才能够上到山顶，避开这个悬崖，避开这个山崖。所以修行里面很多这样子的因缘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信心，对导师的信心需要。没关系，你就给自己这段时间我相信他，这样也可以吗？没有叫你永远相信，或者是你可以过了一段时间再重新估量，至少还有可能。可是如果分分钟秒秒钟时时刻刻都在那边想的话，那就不行。更糟糕的是每一下子每一分钟就分析，对不对？我的指示用对不对？我现在这样子做对不对？然后等一下又分析，分分钟都在分析，那你根本不可能修的，怎么可能得定呢？分分钟在分析，要分析做完了一支香过后，你分析刚才我这样子用对不对，还可能。不然的话你分分钟分析，那个智慧你用的是用错智慧，那么它就会成问题。真正的智慧是不嫌多的了，我们再多的智慧也没有比佛陀更多的智慧，对不对？怎么会有太多智慧这件事呢？我们再多的信心也不如佛陀的信心，怎么会有太多信心的事呢？我们实在要指的是那种低浅的那种不平衡，不够完美，不够完整的，不够扎实的信心和智慧才需要平衡。真正的智慧，彻底的智慧不需要平衡，真正的信心，彻底的信心不需要平衡，这点要分清楚。那么当然这个是假不来的，千万不可以作假。如果我们要做起来，要表现出有些时候就听人家听说，哇，有信心的人，有成就的人一定是很有信心，然后他就把自己装成很有信心，让自己真的是很有成就。该移的时候你不移，他就成了问题；该移你不移，你就成了问题。那个就是有信心没有善用智慧的缘故。善用智慧的人至少会有所保留，应该保留的地方他会保留。行，至少我知道的只是如此，到我的信心只到如此，我知道的只是如此，我的信心只到如此啊，这样子就很好。但是你做一场试验的时候，有时候对未知要抱着一个信心，就是我相信可能那个地方有保障啊，那你再走得下去。人家给你一个咒语，告诉你你现在走进那个阿里巴巴的山洞，你念了这个咒语，那个洞门就会打开。那么你要对这个咒语有一点点信心，你才可能去走上前去啊，对不对？一样的道理，说佛陀讲的这些四圣地八圣道，你要有一点相信的力量，你才可能去好好的做一场试验。如果不是带着相信的力量，你去做试验，那个试验很难成功，是这样。然后第二个要平衡的是精进力跟定力，静跟定。精进力是一种很强的力量。有些人，你比如说你们在修行的时候，你看到很明亮的禅相，可是那个禅相在抖。那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呢，有些时候是你的精进力太强，里面的太多那种悸动的成分在里头，太多悸动的成分在里头。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你需要倾向于定，倾向于静，倾向于一静性，静静不动，只有这样呢，那个它才会平衡。不然的话它就是很有力量，看起来很像哇，很亮很亮很亮，可是就是入不了定。要知道我们的前面的那一片光明可以有很多因素的， 如果它必须是对的才可靠，如果是不对的话，它未必带给你入禅的效果的。你很强很强的精进力，它也会有光明。你在那边想东西，想想到很深很深，想到一片很深，想到一心就是一直在想的时候，它有些时候也会出光明。当然那种是错定，但是错定如果会转的人，一刹那可以跟他转成正定，这个是可以的。不过不要这样子做了，最好是一开始就修正定，不然的话错定你还是有错定的业，这点就麻烦，你多一个步骤。虽然就算是有些人会转得成功，可是那个错定它带来的也是有伤害，这个不好。所以开始去培养对的定是比较好。然后但是呢这个也是有精进，也是有光明。然后如果一个人他情绪激动，他很激动的时候，几乎要发疯的时候，也是一片光明。我告诉你疯子很多光的，疯子呢他有些时候他看到东西比你还厉害，你看不到菩萨他看到菩萨你看不到狗儿在空中飞，他看到狗儿在空中飞，所以那也是更强的，他那种哇，那种光明，他可以创无限的创造力可是呢那个是那种不是真正的光明。所以可是呢真正的光明好的呢，它是在精进力跟定力刚好恰到好处平衡的时候，它有一种稳定然后它必须有正念，了了分明，不是糊里糊涂的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不是的。那禅定的心是了知的心，醒觉的心，可是那种醒觉很静，静得好像深睡，可是它又不是睡觉，它是很醒觉的心这样子。那么在这五个里面呢那么正念是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正念呢就像是主人，他从来不嫌多的，那种了了分明的那种明觉心，那种了了分明一直不忘那个目标的那个状态，清清楚楚知道目标，而且不忘那个目标，记得目标的那个正念那是最重要。他本身呢就是平衡，正念强的人他是自然平衡的，信心跟智慧、精进力跟定力，它是自然会平衡的。所以为什么呢？有些时候呢，在平衡的时候呢，不用太苦命，你只要一直在培养正念，一直在培养正念，它就自然平衡。这是比较好的方法，比较好命的一种方法。所以正念是最重要，要常常保持醒觉。但是如果有些时候呢，你发现到，精进力太强，你又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那怎么办？如果是精进力太强，我们讲太强并不是太多了，同样其实是它不平衡，它超越了定力。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懂，你可以让你的心倾向于定力，倾向于清安，倾向于寂静，有些时候呢很快它就平衡。所以它是这样，这个拉起来它就平衡。如果你有些时候你还是不懂得怎样把这个带起来，你就把这个带下去，至少给它平衡，它可以继续的走。你不把它平衡下来的话，它继续的走，它就像它不平衡的话，它就根本走不了，根本走不了，所以它就带下来。那么就那时呢，有些时候你看我们就给这道指示，我知道你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把你的定力带起来，你去睡个觉，睡觉睡觉。那么他们就很奇怪，怎么有禅修指示叫人家去睡觉的？我一个学生跟我起很叛逆的心，他不肯，他经典里面都叫我们要精进，你叫我去睡觉？我说没有办法，因为你完全不平衡，你一直横冲直撞，这么精进，那么我叫你怎样带起定力，你又没有那个智慧去理解这道指示有些人他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去理解那道指示怎样让那个定力带起来，而不是叫你去睡觉咯，至少把精进力带下去，然后这两个就一起起飞才有可能嘛。所以基本上我们平衡不是这个拉下来，就是这个带起来，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两个一起才就平衡这是导师的工作，这个你们最好不要去想。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给指示的时候，我们一看看一下，你考量一下，在心里面已经有数你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有些时候叫你去睡觉，你就好好去睡觉。有些时候你的气脉很粗，气很粗的时候呢，你怎么能够，就算是你一直要平衡，就平衡不来，那个气太粗。气太粗的时候，除非你的有心超越身的能力，如果你有心超越身体的能力呢，那就可能。可是很少人也是心超越身的能力，很少，除非他是老修行，不然的话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他就一定要想办法调和一下，那也是叫他去休息一下，让他的身体处在松弛不紧张 没有压力，那个能量很顺畅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在家还用心，他的心就用得上。真的，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心跟身常常密切关系，常常密切关系。你看你今天稍微肚子不舒服，你的心就很，你很难打住。有些人可是如果是真的是佛陀时代那些老修行家，那些高手真的是可以在身体剧痛之下成就阿罗汉道果的。其中一个还把他的自己的脚敲碎，因为那个时候呢他要人家要杀他，他讲 你给我一天，明天早上你再杀我。他讲今天我要修。那个人讲我放你一天你不是跑掉，很简单，他拿一个大石头把自己的脚打碎，那我跑不掉了吧。好，跑不掉，跑不掉你明天再来杀我。他一夜之间奋斗到成阿罗汉。这种不同，这种人呢是心超越身的人，他身剧痛之中他还是可以修行成就，因为他的心的力强到可以超越他的身体，他对法的那种恭敬崇敬可以让他忘了这一切的疼痛啊，这种不同。在其他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用调身来帮助你调心，人家又不明白的又来问了，为什么佛经里面只叫我们调心，为什么你又要叫我调身？没有办法，我叫你调心的时候呢，那个指数太微细了，你用不上，你不明白，你不管用，那功夫用不上，结果就要叫你调身，借你的身体的能量的平衡，让你的心达至平衡。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当你的精进力过度，我们基本上是这样，这个将这个上，或者是这样，那么通常呢让你自己去睡得很舒服轻松，或者做一点卧禅，那么那时候呢心倾向于静，倾向于静，倾向于清安，那是定力的这个成分呢就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带起来，真的要懂。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也用身体的姿态来平衡，比如说可能一般上呢，我们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人力量比较弱，也是叫他去做一点行禅，你再去打坐，为什么呢？其实有它的作用。那有些时候像比如说行禅，它比较容易带起的是精进力能量，可是特别是走快一点点，而走慢又有另一种作用，它带起来的是正念。行禅也是醒觉正念，正念。虽然说我们在行禅的时候呢，看你还是专注在你的业处上，如果是白偏还是白骨，你就注意你的骨头，如果是阿那巴那，你就时时刻刻注意你的呼吸，如果你在修观察，你就时时刻刻注意你的行住坐卧的名色法身心这样。所以这个是行的时候呢它不同，可是即使是这样，你在行的时候你不可能达到100%的那个专注在呼吸，不可能，因为你还开着眼睛，有眼门行路过程，你在走路，还有那个意门行路过程，身门行路过程都在走，所以你不可能100%达到100%的专注。可是它有一种力量，它就是让你呢时时刻刻都记得你的目标。所以你一直记得你的目标的时候呢，虽然大概是如果有50%其实已经很强了，50%其实要专注到什么程度呢？专注到你根本不会去，没有时间打妄想啊，那个就对。你行住坐卧虽然你还要，只要你除了那个走路看路的那个能量以外，你把所有的能量都导向看呼吸，那个就是刚刚好，恰恰好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坐下去的时候它刚刚好的这样。可是在行的过程中它激发了，因为通过身体的动它加强了精进力，精进力然后你再去做的时候它就平衡这样子。那有些人呢他要做定做久久也是好，可是有些时候你做久久，有些时候导师不要你做久久，有些人就奇怪了，不是越久越好吗？为什么不要我做久久？因为如果你做久久，我们一看你倾向于定太多了，你的精进力不够，那么它不管用的，好像结果坐在那边好像是那个青蛙在那边坐很久，或者是蛇，你看蛇也可以坐很久，就是在那边躺在那边很久，尤其是蟒蛇吃饱过后可以在那边几天不动的，是不是？可是那个是不管用的，它启发不了那个智慧。那么在更高层次，那么就要看如果是比如说在观禅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平衡这个精进跟定呢？你看有些人他在观照的时候呢，他不一下子他就掉进定里面观照一下子他就掉进定里面为什么呢？他的心倾向于定有人在偷笑了他知道他自己是这样子的，一直掉进定里面去 是这样。那么那个时候呢，啊，我们就给这道指示，跳船跳，要你从这个第一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非常、非非相，随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常、非非相，活篇，一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常、非非相，地球、火风、黑黄、红白，这样子一直是重复、重复。要你一个小时内跳千多两千个禅，几千个禅，甚至上万个禅，再快，要快，要非常的快速。或者是叫你修那个慈心，你不明白为什么我修过了啊，叫我再修慈心，叫你修532的那种慈心，四面八方，而且每一个目标都要初禅、二禅、三禅，哇，在一支香里面要完成，甚至一支香要完成慈悲喜舍，哇，上个修到上千个禅，几千个禅，哇，这么快速，这样进进进进进，为什么？其实这个是要增加你的定的成分里面的那个精进力、灵巧力。那有些如果是没有修到那个层次的，只是修过32身份的，我们要你修内观外观，快速的内32外32，内32外32，内32外32，一内一外，一内一外，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到世界无量无边，而你就好累哦，好累好累啊！可是呢，其实这个要激发出你的精进力，那么你观照的时候才能够敏觉，不然的话那个无常苦我，你看那个社区一个卡拉巴生命的多么的快速，你怎么追？那个心路过程生命的那么快速，你怎么追？你一定要非常的敏觉，非常的敏觉，所以就是用这样的精进力来让你跳禅，跳跳跳，所以不同的层次去做不同的那种观照。所以它有很多层，很多方法，姿态啦，通过姿态啊，通过观照方式啊，不同的功课啊，等等。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倾向。你倾向于信他就信，你倾向于会他就是会，这是一种很有智慧很强的一种平衡方式，很容易的。你倾向于动他就动，倾向于静就静，倾向于静静就静静，倾向于定就定，那么这是最好的。任何人如果平时去训练自己这种倾向能力的人呢，那么他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修行人。你不用用很复杂的方法来平衡，你只要心倾向哪里他就变成哪里。他怎样倾向于慈就慈，悲就悲，喜就喜，舍就舍，倾向于不变他就不变，倾向于变他就变，这个是很好的一种平衡方式，非常好命的平衡方式。那么强的时候他就叫做什么呢？轻微我们叫倾向，强我们叫决意。他强起来的时候他就是决意，决意一个决心，要他就进，要他就进。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息息相关的，轻微的时候你平时就养成一个倾向，倾向于善，倾向于善，倾向于善，后来呢到它强的时候呢，它就会慢慢的成为一种决意，也就是下个决心它就到。那么当然这也要看你的自己的能力范围和那个层次，看自己的层次在哪里。如果你的层次是比如说一个已经有禅定自在的人，然后训练到很强的时候，他就可以用决意，他决意要入定，入定要决意哪一个定，他就进哪一个定。那么在这样的这种倾向呢，叫做阿加塞耶，阿加塞耶倾向。这个倾向当然传统上倾向处理隐居无贪无嗔无痴解脱，倾向于这六样。但是呢，他其实这个倾向可以用在各个层次。你倾向于法，他就一直在法，一直在心里升起，这点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如果你能够懂得用倾向，以后就很容易了。你觉得你一不平衡，你倾向于相对的方式，相对的数值，那么那个心相对的数值就会升起。好，那么在讲到这里呢，我们要讲讲这个气觉知。气觉知，你看有念觉知、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舍觉知。那么当我们讲到觉知的时候呢，它实在是要指高层次的时候，它开始起那种让你产生觉悟的力量，产生很高层次洞察的力量。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可以在低一点的层次看它的，虽然要讲的时候可以讲真悟的层次，可以讲开悟的层次，可以讲在观禅观智的层次，那当然那是比较强的。 那么即使是在纸禅的层次，它还是有作用。纸禅的层次比较低层次，或者是还没有到禅定的层次，其实平时你就可以倾向于它。虽然那个时候呢，要很准确的说它是觉知，也是是一个疑点，是一个问题。因为当我们讲的觉知，实在是要比较高层次的阶段。可是即使是这样，你在还没有完成一个真正达到觉知的时候，你就倾向于这种品质心的素质，它就有力量。念是指正念，责法这里实在是指智慧。责法精进，精进力，喜是喜悦，那种 rapture BD， 清安定跟舍，清安是心的一种祥和安宁 tranquility， 清安舍是 equanimity， 舍心不动摇，定是清安定跟舍，这是静的觉知 quiet 的静静的。那么责法精进跟喜，这是比较 active 的活跃的觉知，它是这三个是心里面比较活跃的层次，清安定跟舍是心里面比较寂静的层次，那么这两个层次就需要平衡。那么这时呢，是因为正念让我们知道我们哪里不平衡，然后让我们的心选择去平衡。所以这个正念是越多越好的，正念觉知是越多越好的。那么讲回来，这个责法呢，责法是智慧。那么在止禅的时候呢，止禅的阶段其实不多的。责法的时候，止禅的阶段，你对着你的目标，你只要知道你的目标，不要发白日梦就可以。可是有些人如果是责法太弱的话，他好像就在安住在这里，好像很久都没有起妄念，可是不光明起来，禅相不能光明起来。这种时候，有些时候那个智慧的运用不够，正念也不够，或者是智慧的运用不够。如果你一直都安住到久久，很久时间都没有起妄念，静静很舒服，很清安，很平静，可是就是不起光明，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小心，责法觉知缺乏，那个慧的慧力缺乏。慧力那个时候你要的慧力是什么呢？如果在止禅的阶段，你需要的慧力是洞察性，看清楚，了了分明，看清楚它，知道的清清楚楚。对那个呼吸，那我是说阿那巴那为例子，因为大多数人在修阿那巴那。那如果是修卡西那，那个偏出定，无量无边的偏，你要对这个无量无边的偏，你要有一种明白了知，看清楚这个禅相，这个清澈晶莹像钻石一样的禅相，光明无限光明，无限广阔的禅相啊，你对那个了了分明，无限广阔的禅相，你了了分明啊，那个就是你的那个时候所需要的责法觉知。可是如果在观禅啊，那个是大大的需要。观禅的时候呢，这个责法觉知是非常重要的。你缺了，你的观照就很辛苦了。要明辨秋毫。比如说你要看那个嘎拉巴社区，一个这样小的社区，你怎么能够这么容易知道呢？当你用智慧之光照下去的时候，你要看到一个社区里面比原子还要小的单位，其实根本肉眼是不可能看的。它实在是你那个智慧之光，是你的心在起显微镜的作用的时候，其实比显微镜还要强，超显的超微的，但是然后你用那个智慧之光照，它实在是放大的。如果没有放大，你根本不可能看到，是显微镜的作用，心在起显微镜的作用，才可能看到那么微细的目标，而且能够看到哦，一个社区里面就在那个这么短暂非常快速，其实一弹指已经千万亿，可是那么快速里面一生一灭之中，你完全掌握到它的那个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甚至如果有净色也看得到净色，命根也看到命根，男性会看到男性性根色，女性看到女性性根色等等，这些东西你没有那样的责法觉知很强的那个慧力，只是定力它不足够。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要你们做跳禅，就是这个原因。那么你的心活跃起来的时候呢，活跃它会互相帮到啊，你那个精进的成分加强的时候呢，它会帮到你的那个智慧的，它比较 active 比较活跃的时候呢，它就敏锐，它敏锐的时候呢，那个责法觉知就比较强。它不活跃，它就静静顿顿呆呆的，反正就很麻烦。可是你会发现到常常呢，修行人呢，他喜欢做他喜爱的，他不喜欢你给他他不喜爱的。他是那种喜欢定的人，喜欢清安定很舍的人呢， 他就是不喜欢关照，很累，他等一下关照关照一下，实在是他的心倾向于去休息了，砰掉下去，很舒服，经个飞翔飞飞翔定，哎，多么的舒服，不想出来。然后等一下，哎呀，又要去关照了，哎，所以他就一直都关照不到。其实是心没有培育相对他所需要的数值。看过去式也要有很强的责法觉知的。看过去式，责法觉知不强的人，看过去式，看未来也一直都看不清楚，看不到，很难看。为什么呢？其实那个心不想看，心只想静静，这样待到，这样就好。啊，这个是很要明白。所以你要知道你缺乏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是你的强点正好是你现在的修行所需要的，我们一定顺你的。可是如果你的强点不是你现在当前的修行所需要的，我们就要你培养一方面往你的弱点那边去突破。可是没有人喜欢面对自己的弱点的，你叫他去做他不熟悉他不专的地方，他就不喜欢做，他要做自己很强的地方，自己习惯很胜任的地方。其实你胜任的东西你何必学呢？不需要学的，你要学的是你需要的，你缺乏的地方你才需要学，这点要知道。所以在这方面呢，做导师的工作就是给你分辨，看你缺乏在哪里，你需要的是哪一种素质，那么给你培育。在培育的过程中你未必欢喜，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讨你欢喜你就修得很好，可是有些时候讨你欢喜你就停了，不能再进步。好，有些时候就是要推着你一下，给你一些相对的能量，这点要明白。好，这个起觉知。那么这个观禅的责法觉知呢，在这个开始我们在修这个摄业处的时候，要看身这些所有的摄法，内在的摄法，外在的摄法，有情的摄法跟无情的摄法。有情就是有生命，没有生命的这墙壁啊，天空，这周围这个墙啊，外面的山河大地啊，这些是无情的摄法。那内在外在全都要看。啊，在这个观照的时候呢，那他需要的那个责法觉知很强。那么更深入在观明业处的时候，就是观心事心所的时候呢，哎，那个难度更高，更细微。所以那个时候呢，你那个责法觉知需要更强的责法觉知。那么看过去式当然那就更不容易了。我通常呢过了第一个关看过去式的时候通常会比较可以。啊，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你在等待嘛，无限的兴趣等着看我过去式是什么。所以有些时候呢反而本来是比较难的功课，可是因为你那个时候等待着要期待着要看，其实大多数学生老师还没给指示他已经偷看了的。通常都是的，然后你叫他看一次他就看五次十次百次，看到他没有能力看为止。几乎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呢？每个人都很感兴趣，看看为什么我这一生会有这样的性格。其实这种了解有一个好处，你了解说、哦、你产生一种无限的谅解，你真的可以原谅自己，你真的可以原谅别人。你看到哎呦，其实他就是这样。然后而且有些时候你看到生生世世我们一直在重复着同一个模式，一个 pattern， 一直在重复不同的方式在重复同一个 pattern。 你不要以为说不可能吧，我现在做的是这个，是我现在做的行业是 accounting， 古时候几百年前哪里有这种 accounting 这个行业，它不是行业，它是那个 pattern， 你的那个待人处是生命观那种 pattern。 其实就算是你做天神还是跑不掉，做人也是那个 pattern， 做鬼也是逃不了，鬼里面也是有这种某一种 pattern， 它都在重复着。所以你看到的时候有一种恍然大悟，还有多少是我生命里面的错误，一而再的重复，一而再的重复。所以你就看到的时候它就有一种解除的效果。如果是对的你会有加强的效果，错的自然的那个了知本身就有解除的效果，它就让它不会再重复，不要再重复。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是越修越上去，你需要的责法其实越来越强。那么修到观禅的时候，看无常苦我的时候，你需要的责法觉知真的是要很快很快。开始你还看到色聚，到后来连色聚都没有，就是只是那个一直在生灭生灭生灭，就只是究竟色法，究竟明法，究竟色法，究竟明法。在后来的时候你需要更强的责法觉知，去知道你那个观照的心也是无常苦我的。这个就是打破所缘秘籍，这个这里不能讲得太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要知道连那个观照心也是无常苦我的。所以在那个清净道路里面有记载， 去非色观法里面它就是这种观照。清净道论里面记载去非色观法，就是你一观照那个过去，另一个心色马上就看过，你刚才观照的心它无常苦我，这个在看这个观照心无常苦我的心，你又另一个新的心又在看它，它又是无常苦我，又在苦无常苦我。那么那个时候呢，作为一个修行人的我慢就会被粉碎，要不然的话我们还会有那种心里有种不一样，看别人都不知道无常苦我，我知道，别人没有这种境界，我有这种境界。可是你当你看到连那个观照者都是无常苦我的时候，很清楚的，然后有些时候十多次讲，哇，一直这样看，连续的一直看着去，观照心看观照心，观照心看观照心，这样子一直看着去，非常快速，非常敏捷，要做到这么敏捷，你的责法觉知要非常的强。当然这个责法觉知的训练就是从开始一步一步，就从你在止禅的时候已经在开始了，了了分明，到来三十二身份，内外三十二身份，头发体毛指甲甲指牙齿皮等等啊，外面这样看，内外，它其实已经在加强，然后再就修这个十篇，慢慢在加强，八定在加强，挑禅在加强，修慈悲喜舍的时候，慢慢跑这么多方法，其实还在加强那个责法觉知，还有那个敏觉性，那新的那洞察力，那个慧根，那个慧力也一直在加强。虽然在修止禅，其实你在加强你的慧力。那么到你那个观禅的时候，设法的时候，它力量就更强，明法的时候更强，缘起的时候，看三世因缘的时候更强。那么一直到你看无常苦我，到后来它就一直在加强，一直在加强，加强，一直到达到真如的层次。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什么层次发挥什么，要知道什么层次发挥什么。但是有些学生他们可能会在喜欢用智慧，他说我是智慧型的。好了，我告诉你，有智慧的人懂得什么时候用智慧，用到什么层次。如果你硬要在布施那边用分辨思辨智慧的时候，你放不下你的思辨智慧的话，那你实在是没有智慧了。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会懂，这个是用智慧的时候，这个是用什么智慧的时候，这个止禅的时候不是要用这种智慧，止禅的时候呢是要有一种杀气，只要了了分明，很感激一股杀气，看着他，忠心于他，稳稳的安分于他就可以了，把整个生命投给他。所以为什么要为了培养你们这种杀气，减低你的那种不对的责法觉知，不切实际的责法觉知，我们给你们用什么呢？佛随念一念佛，叫你们把生命奉献给佛陀，感恩佛陀，恭敬佛陀，身口意交给佛陀，其实就是要培养出一种信力，一股杀气，减低你的责法觉知，让你的责法觉知刚刚好适合止禅，刚刚好适合止禅，到了观禅的时候又另一套。所以这些都有原理的啊，不然有些人去善用你的慈心，如果你的慈心是不带着贪爱的话，很纯净的话，有时候慈心也是好的。你知道人家讲 Love is blind， 爱就是盲目的，那么慈心，我们佛教的慈心不是盲目了啊，但是呢它还是有一种那种一厢情愿，就是啊，我就是无限的付出，不管你对我好对我不好，我就是一厢情愿的对你好，一方面单方面的奉献，单方面的关怀，它当然也牵涉到另一股杀气，对不对？你没有杀气你怎么会这样，你会问自己，没有杀气的人呢，他就是修慈心的，他是怎么样的？他修慈心，他不是真的关怀人家的，他是说我要得到慈心的感觉啊。所以他就打他注意的其实是不是外面，他说愿你平安快乐我感觉爽不爽，愿你平安快乐我感觉爽不爽啊，他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慈心也变得不是慈心，那这本的自我催眠其实就好像唱一首歌来给自己快乐快乐，只是那首歌不是爱情歌，那首歌是阿维拉魂度，这样而已啊，那是追求感受，它不是慈心。真正的慈心是要有一股杀气，就是不是为了我自己要得到，就是我也没有我要得到什么好受不好受，我就是真心祝福你，愿你好，愿你离苦，愿你好，就是这样真心祝福。它牵涉到一种奉献的是一股杀气，真诚真意啊，单纯。那么这种单纯的力量，它实在是把你那个不切实际不对的那些责法的成分减低，当然那也不叫做，我们是叫它是属于责法的那种过滤地，可是 其实要讲是，其实那种心要讲是觉知，其实也是很成问题，也不能够真正讲什么觉知。可是它是属于责法觉知的那一类的，那一类真正的觉知怎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都是好的，有什么太多的呢？所以当我们讲智慧的时候呢，当我们讲太多还是什么，我们指的实在是一种不平衡，真的。所以这点要明白哦。所以希望呢，大家带着这样的了解呢，啊，就知道修行的时候呢，我们实在都需要这些。但是你听了这个过后，你往后怎么样？当然，如果你度修的时候呢，你可以说有些时候一天里面反省一下。但是如果有导师在呢，有些时候最好是自己不用想太多这个问题，就是他讲我做就可以了。其实我们是我们替你们平衡，你自己不用去想，做个好命人。等到你以后你修上去的时候，你自己会看的，自己会明白。尤其是常常观心观法的时候，你就常常看到那个心跟那种因缘关系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什么样的因缘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因缘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么以后呢，你不用担心的，你不学你也会教人。因为只要你对这个心的奥妙，自然界法则的奥妙，那种因缘关系看得很透彻的时候呢，身心之间的关系看得很透彻，自然的你就知道怎么去运用，怎么去帮助别人，怎么去运用，这点要知道。所以这一点，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培育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力量就会升起。好，这个是像我们已经四念处，我们今天不讲，四正经讲了，五根五力起觉知我们讲了，然后等一下呢，我们涵盖一下四神助和八圣道分，然后我们再讲入这个总结归纳。学法要归纳，不会归纳的话，它就会变成很多很多，很复杂。懂得归纳，它就会单纯。好，我们休息15分钟，5点钟我们才开始。